领受主道之前，我要读一段的经文，那是耶拿书三章一到十节，会众可以参看投影或者看自己的圣经。耶拿书第三章，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耶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耶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耶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被轻浮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朵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我们经文读到这里，今天书正中传道仍旧会以耶拿书来先讲主道，题目是再次出发，有请书传道。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早上带领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到圣殿，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今天约拿书的系列讲到的信息来到了第三章。我不知道大家还是不是有印象，两个礼拜以前呢，我讲了约拿书的第二章，两个月以前我们一起学习了约拿书的第一章，今天来到第三章。我们也刚才读了约拿书第三章的经文。当神的话语打开的时候呢，月主也能够打开我们的耳朵，更重要的是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让神呢再一次亲自的对我们说话。同工帮我把 PPT 放下，好，谢谢。首先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做错了一件事情，感觉到非常的后悔，很想重新再来，但是呢又觉得实在没有办法回头。这件事情也许是工作上的失败，或者也许又是考场上的失利，或者也是也许是人际关系的破裂，也许是家庭生活当中的不如意，又或者也许是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遇到了挫折。你曾经热心的侍奉主，可是如今呢因为某些原因心灰意懒，冷淡退后了。你也许曾经立志要爱主一生，跟随主到底，但是面对残酷的现实，却又不敢前行。在这样的时候你一定会想，我还会再有机会吗？神还会给我再来的一次机会吗？约拿书的第三章就是关于第二次机会的一个记载。约拿一个曾经失败的先知，尼尼微一座罪恶滔天的城市，而神呢让俩者都再次经历了他的恩典。神正是那位让人再次出发的主，因为他是不断呼召人的主。神首先呢呼召了 再一次的呼召了约拿。在经文的一开始就说耶和华的话二次领导约拿，二次在其他的一本呢有翻译成第二次或者再次。对约拿来说，这个再次或者第二次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宝贵的，说明神又给了他一次机会，意味着神没有放弃他。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神第一次呼召约拿的那个时候他的情况，神要他去尼尼微向那一座充满罪恶的大城去传福音，讲悔改的福音。但是呢，约拿却起来逃往了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他不是起来送福，而是起来逃避，他想远离神的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他遇上了风浪，被抛入了大海，又被大鱼吞下。从那一刻开始，可以说约拿明显已经失败了。从人的角度来看，约拿的先知的生涯应该就此就打住了，因为他留下了很坏的一个记录。一个已经失败的人，谁还可以再信得过他呢？可以说在我们当今的社会如果你闯了大祸，出了很大的纰漏，假如人家可以原谅你，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谁还会再给你一次工作的机会呢？一个人骗了公司很多的钱逃跑了，结果被人家抓了回来，公司原谅他不说，竟然还又给了他一次工作的机会，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神不一样，他没有丢弃约拿，他先使用大鱼给他预备了一间祷告的密室，让他在里边三天三夜安静灵修，重新得力。然后呢，就再次的呼召他，给他布置了一个新的任务，也可以说还是过去的任务。神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明神再次的呼召了约拿。一次的失败不等于完全的绝望，一次的失足依然还有重新再来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他愿意给人第二次的机会，这也是基督教信仰最大的特色，也就是神的恩典。恩典并不是否认失败，而是失败以后神依然给我们机会。恩典也并不是说神看不见我们的错，而是他选择不让我们的失败成为终点，依然给我们机会。虽然约拿第一次不听从神的话，但神还是给了他第二次的机会。神的话第二次临到他的时候呢，使他的灵性可以得到恢复，成就神所交付他的工作。其实主对他的仆人，对他的百姓，常常使用这样的方法。在圣经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还记得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可以说像彼得这样有失败记录的人，为主做见证的能力很可能完全的失去，根本没有力量再做主的工。但是主呢，仍然没有丢弃他，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再次的呼召了他，亲自托付他，要他牧养神的小羊，使彼得呢，他从失败当中再次的站了起来，成为了教会的柱石。如果说主的话没有二次临到彼得的话，彼得不可能成为教会的栋梁。先知以利亚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因着皇后耶西别的追杀，以利亚灰心丧志，一路的逃跑，后来躲在了山洞里，甚至到了求死的地步。耶和华的话呢，二次临到他说，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听了神的安慰和差遣以后呢，心灵就苏醒了过来，然后他就好像久旱逢甘露一样， 继续地完成了主所托付的使命。在新约圣经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马可。在《使徒行传》里边记载，马可呢，跟着保罗和巴拿巴参加了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可是马可呢，在这个旅程当中，中途就当了逃兵。保罗对他非常的失望，以至于在第二次出去布道的时候呢，保罗是坚决的不带他。但是巴拿巴呢，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他冒着要和保罗分道扬镳的风险，也要给马可第二次的机会。和保罗分手以后呢，巴拿巴亲自带着马可，给他重新再来的机会，也并且亲自的栽培他。马可经过锤炼以后，后来成为了教会卓越的领袖，以至于连保罗自己后来也愿意再一次的和他一起同工。虽然耶稣明明的知道人是靠不住的，但是呢，他还是把大使命托付给了我们。明明的知道人会三心二意，但神的爱依然临到我们，不断的给我们机会，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神愿意给人第二次机会，神乐意接纳每一个真诚悔改的人。透过约拿的经历呢，我们清楚地看到神的恩典是如此的浩大，神的心意是如此的与世界不同。神看重人的内心品格以及与他的关系，而世界呢，只看重人的成就和外表。神看重的是人是不是能够得到造就，是否有成长。世界呢，只注重事情是否办得妥当，结果怎么样。人常常失信，但是神是信实的，他从来也不失信。神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其实他给约拿所下的命令和第一次几乎是一样的。如果把约拿两次蒙召的这个经历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发现二者本质上没有不同。第二次呼召实际上是第一次呼召的一个翻版或者说重复。第一次神要约拿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了神的面前。而第二次神对约拿说，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虽然说这两次的呼召本质上是相似的，但是约拿的回应却大大的不一样。在第一章呢，约拿二话不说直接就远走高飞，溜之大吉了。而在第三章呢，约拿很痛快的就答应了下来。第三节说，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感谢主，约拿呢终于降服了下来。当约拿顺服神的旨意降服下来以后呢，愿意接受神给他的第二次机会，神也就把能力加在了他的身上，使他产生到了意想不到的一个果效。神给约拿能力去完成这项艰难的使命。虽然约拿愿意顺服神，但是他也愿意同时他也愿意承担使命。但其实本质上来说，这一件事情，这项使命其实不容易。圣经说，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可走的路程，说明尼尼微很大。那尼尼微在哪里呢？其实尼尼微就是在现在大概伊拉克境内北部的有一座城市叫摩苏尔附近。根据创世纪的记载呢，尼尼微最初是由挪亚的曾孙尼禄所建造的，包括了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利歇四个城市。根据考古的研究发现尼尼微的城墙，光是城墙就大概有12公里长，有15个城门组成，占地面积达到了3000公顷，居民的人数超过了100万。我这张图是用 AI 生成的，只给了3个条件：尼尼微、 亚述帝国的首都有100万人口，有12个城门，就给我生成这张图，很有趣。亚述帝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一个大帝国，有很多的殖民地为他效劳，包括以色列。那尼尼微作为一个帝国的首都呢，其中的权势、财富、奢华、罪恶都是登峰造极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这么繁华的程度，这么多的人口，约拿单枪匹马一个人，来到这里传福音，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就好像是一滴水，滴到了大海里边，可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当约拿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尼尼微城的时候，他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假如今天我们崇拜结束以后，教会要派你去乌节路大街上去传福音，让你在来来往往很多的人当中呢大声的呼叫说，天国近了，你们悔改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人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可能有人对你所说的话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对你视而不见，就好像你不存在一样，根本不理会你。也可能呢，有人向你翻白眼，恶狠狠地瞪上你几眼。当然，很可能有人会冲你骂你一句，你有病啊。当你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在你面前的时候，那你的福音行动可以持续多久呢？约拿至少整整传讲了一天。作为一个外国人，约拿孤身一人来到繁华的都市，肯定有他自己的恐惧和担心，但是他没有退缩，因为他是神的使者，他奉了神的差遣，要宣扬神要他传讲的话，传讲的信息。约拿书第3:4这样说道，说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就是约拿的布道信息。这个布道信息不长，中文是12个字，希伯来原文呢只有5个字。虽然说信息不长，但是这个信息量却非常大。约拿传讲了一个审判的信息，他就清楚地告诉尼尼微人说，这个城虽然很繁华，虽然也很大，但是它将要被神毁灭。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在一个繁华的大街，人们照常做买卖，买东西，吃喝玩乐，可是突然有一个人说这样不吉利的话，他说这个城要毁灭，那么人们有什么反应呢？有没有人向他丢石头呢？很可能会有。从人的角度和理性来看，这个场面其实是很荒谬的。一个自称先知的人在大街上不停地喊叫说神将要倾覆这个城市，这个信息显然会激起民愤，除了可能被人打，弄不好呢还要被警察抓起来，以扰乱公共秩序罪或者煽动人心罪被投入到监牢里边。约拿只有一个人，那他哪里来的胆量和勇气去对抗成千上万的尼尼微人呢？约拿的底气实际上来自于神。神让约拿说的话，约拿不能不说。神让约拿说话的同时呢，也把胆量、勇气和力量赐给了他。这个信息包含了以下的内容：40天以后，尼尼微将被毁灭，除非尼尼微人完全的悔改。神差派约拿向尼尼微人传讲毁灭的信息，但是呢，很奇怪，又给了40天的 缓冲期，说明神的旨意从一开始其实就包含着期待，说明他期待尼尼微人悔改，从而赦免他们的罪，免除审判。神有恩典，有怜悯，神向来并不喜悦恶人灭亡。虽然说约拿传讲的信息很简单很简短，既没有引言又没有例证，约拿本人呢也不是什么大牌的讲员，但是呢他这一次的讲道的效果却特别的好，比我的讲道效果要好很多。许许多多的人呢，上至国王下至百姓，全城的人全都悔改了，甚至连牲畜都披麻蒙灰。那么圣经是怎么记载的呢？圣经这么说，圣经说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而且这个信息呢也传到了尼尼微王的耳中，然后他就下了宝座，脱下了朝服披上了麻布，坐在了会中。哇，这一句话这个效果真是太震撼了，不但国王自己悔改，而且他还下了一道命令，他通告全城的人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藏什么，牲畜牛羊也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的祷告。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从这个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说尼尼微人非常重视约拿所讲的话、所讲的信息，他们没有把他当成是危言耸听、胡说八道。尼尼微全城的人悔改，可以说是约拿书诸多的神迹当中最大的一个，甚至比通进鱼肚子里还要大。有的人认为说这根本就不可能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约拿一个简单的一句话就让这么多的人悔改，产生了这么大的效果。其实这样的说法呢是没有认识到神的全能。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呢，在公元前的765年和759年，尼尼微先后两次出现了天灾。在公元前的763年呢，出现了日全食也就是太阳全部就没有了。在古代呢，天灾和异兆被人们视为是神的愤怒，所以这也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尼尼微人对约拿的信息反应这么积极，说明神早已经其实在人心中已经做工了。当人顺服神的呼召，去完成神的托付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神要你去的同时呢，也会把做工所需要的能力和权柄赐给我们，这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现在又到了一年的年尾新的一年又快开始了。教会每年在这个时候呢，都会招募新的侍奉人员加入到各部门的服事经常呢会遇到的回应就是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担心自己能力不够时间不够甚至做不好。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当约拿顺服神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的时候呢，圣经说尼尼微人信服神尼尼微人信服神，而不是说尼尼微人信服约拿，没有说尼尼微人信服约拿，不是因为约拿多么有能力带来了改变，而是神的话语带来了改变。约拿只不过是一个器皿，承接了神的能力和权柄。当我们服侍了之后，我们也只不过是器皿，我们要承接的是神的能力和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神要呼召我们起来为他做工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勇敢地站起来，克服我们的限制。我们不要小看自己，不要小看我们年纪年长年老，或者是我们能力不足昨天早上陈华牧师给在我们教会有粤语崇拜有一次讲座，就是为时未晚，就是当人退休以后是不是服侍神是不是晚了呢答案是为时未晚。即使你70了80了还没有很晚。虽然说我们不起眼，但神依然会继续使用我们。虽然我们的能力有限，时间不够，但神也会把能力加给我们，把所需用的资源也赐给我们。神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一颗顺服的心。当我们虽然不能也不会也不行，但是还是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经历神迹。因为神能，神会，神也行，神的恩典超出了我们的所求所想。神的恩典它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虽然尼尼微人听见约拿所传的福音，就立刻来到神面前并且呢他们也悔改离弃他们的罪恶，而且他们谦卑地祈求神的怜悯。他们愿意到神的面前，是希望神或者可以回心转意说或者可以回心转意。这看起来好像是尼尼微人好像对神也没有多大的把握对于神会不会救他们没有把握，或者说对于神会不会可怜他们也没有把握。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尼尼微王他说的这一句话呢，并不表示他没有把握，而是表示他知道神有绝对的主权，他要神要凭他自己的旨意做事。实际上呢，尼尼微人从着非常单纯的心，他们虽然罪恶深重，但是呢愿意真诚的悔改，他们尽上了人所能尽的一切的本分，然后就把自己谦卑的交给神，让神的旨意成就。尼尼微人是有福的，当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呢，神就施行了拯救。圣经告诉我们说，于是呢神查看他们的行为，借他们离开恶道，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了。这是第三章的最后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呢非常的美非常美，但是同时也非常不容易理解。这节经文美在哪里呢？美的是这一批人本来是一批不配的人该被毁灭的人，但是却得到了神的恩典。我们从以色列和近东的历史来看呢，尼尼微人是一个非常凶暴的民族，充满了暴力，充满了血腥，他们做了很多的坏事。当他们去攻打别的国家的时候，不仅仅杀死那些军队里边的军人，而且呢连这个老百姓当中的老弱妇孺也一个不留，他们烧杀劫营无所不为，就像当年日本人进南京的时候进行的大屠杀一样。虽然说尼尼微人这么残暴，恶贯满盈，可是当神的话临到他们，他们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愿意离弃罪恶。当他们肯回头的时候，神就怜悯他们，赦免他们的罪。这是这节经文美的地方。这节经文也有我们难以理解的地方，那就是神怎么可能后悔呢？神怎么可能后悔呢？在民数记的23章19节说，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能成就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神不会后悔，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话算数，是永不改变的神。一个不改变的神，一个不会后悔的神，为什么在尼尼微人面前就后悔了呢？看起来圣经 似乎是前后有矛盾，那我们该如何理解呢？在和合本，后悔这个词呢，在这个修订本里边呢，把它翻译成改变心意，在新译本里边翻译为转意，当代译本呢翻译成这个心生怜悯。所以这里边的神后悔这个词呢，从文学上来说其实是一种拟人的一种修辞的手法，借由人的感情来表达神的性情和作为。神看见尼尼微人诚心的悔改，离开了恶行，就生出来怜悯，改变了原本要毁灭他们的计划。这正说明神是不改变的神。那么神不改变的是什么呢？不只是他说过的话他不改变，最重要的是他的本性不改变。神是慈爱的神，充满怜悯的神，他也是有恩典的神。正如以西结书第33:11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如果一个罪人肯悔改，而神不赦免他们，那才表示神改变了。当罪人悔改的时候，神因着他的慈爱不降祸于人，圣经就用拟人的方式把这个叫做神后悔。神的后悔绝不同于我们人的后悔，人说的后悔是因为看错做错后悔莫及，但是神的后悔呢，却是由于神的怜悯和慈爱，当人回转的时候，神也不降灾，神也转意降灾不降灾。他的心意，神的心意是始终如一的，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这是神不变的爱，也是神他自己的心意。神是全能全知的，他掌管着一切，神也给人自由意志。当人对神的话做出合适的回应的时候呢，神就基于他的慈爱做出调整。虽然基督徒信了主以后还会犯罪，但是我们要感谢神，只要我们肯诚心的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也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何等美好的信息！正如父母亲爱儿女的心永远不会改变，但是爱的方式和管教的法则会按照儿女的行为的好坏幼稚或者成熟的一种程度做出适当的调整。尼尼微人得到了神的拯救，这正是显示出了神的恩典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亲爱的弟兄姐妹，约拿和尼尼微人呢都得到了第二次的机会。从约拿和尼尼微人的身上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自己。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也提醒着我们都像约拿一样，也有过逃避，有过失败，也有过软弱。我们也都像尼尼微人那样，曾经陷在了最终，以为再也没有机会。但是我们要感谢神，他是那位让人再次出发的主。他呼召约拿第二次，他也照样呼召我们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甚至第77次。他从不厌倦赦免，他也从不放弃愿意回转的心。也许我们曾经被自己的过去所捆绑，曾经对自己失望，对服事灰心，对未来感到渺茫，但是今天主依然在我们耳边轻声地呼唤我们。他呼唤说，孩子起来，往我所差遣你的地方去。神依然要用我们，他依然要更新我们。失败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悔改才是新的起点。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留在过去的懊悔里，而是带着我们再次的出发。让我们 回应神的呼召，重新站起来。无论是去服侍、去饶恕、去见证，或者去爱，我们都可以从今天、从此刻、从神的话语再次出发。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和怜悯，感谢你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甚至第三次、无数次的机会，求你赐我们顺服的心，让我们愿意承接你的呼召和使命，让我们不因过去的失败而停步，勇敢地再次出发，走在你所差遣我们的道路上，为你的荣耀而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